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好。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有更多弟兄姊妹来到神的殿堂来敬拜神。我们知道，人是毫无选择的来到这个世界。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也带来很多属天的天性。其中一个天性呢，就是我们不太愿意听人使唤，我们愿意更多的我们指挥别人。因着这样一个属天的天性，所以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我们要出人头地，我们要做人上人，所以哪怕是10年寒窗、20年寒窗，我们也辛辛苦苦。我们在过去有那个考官啊，学而优则仕，要做大官，做不了大官，也要做个中层的官，哪怕这个县官、七品芝麻官也想做。那换做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要做公司的上层领导。做不了上层，做中层，做不了中层，哪怕做个小组长也算，让我们的感觉生活呢就会有一种优越感，可以指使别人。这是我们世俗的文化，也很多在这个世界呢也很流行。但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圣经给我们更多的教导是要顺服，我们要顺服上帝，用上帝的话，我们也要彼此顺服，当然也教导。要顺服我们肉身的主人，就像顺服基督一般。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有九房你信？在的呀，我的。
弟兄姐妹，稍等一下哈，我们现在在找瑞金谈到的那个 PowerPoint 哈，你稍等一下。
这边我们有一些操作上的。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2章12到18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用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充耻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写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把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们会。亲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感谢您的恩典。你拣选我，你接纳我们，你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你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你赐下圣经，赐下您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粮。主啊，求主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能够吃进主的话语，能够消化主的话语，也能够靠着主的话语所赐给我们能量，在圣灵的帮助下。能够活着，基督的生命，让世人看到这个世代需要基督，这个世代需要基督生命的明光照耀。 主要求助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做盐做光，能够传扬基督的爱。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前面讲过的《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开始第一章一到十一节，保罗劝勉腓立比人要在这个知识和见识上的爱心多而又多，要结出善果，要荣耀神。在劝勉之后，保罗讲到他在罗马监狱的情况。他在监狱当中，人们传福音，有的人传福音是出于爱基督，有的人传福音是出于纷争，导致保罗的痛苦增加。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动机，保罗感到欢喜，因为福音都传开了。但是这样一个现象，并不能代表说保罗喜欢纷争，所以保罗就紧接着要劝勉腓立比人，要合一，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那么在劝勉他们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要顺服的时候呢，他紧接着就列举了耶稣基督的顺服。耶稣基督的顺服是最大的顺服，他从无限美好的、荣耀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天上来到人间，取了奴仆的身份，就是当时最卑微，也是现今最卑微的这样地位，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是自愿的。那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保罗继续劝勉腓立比人要像基督那样的顺服，所以我们今天分三个方面来谈到：第一个，顺服主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第二个，顺服主我们要像明光照耀在这个弯曲背鸟黑暗的时代；第三个，我们要顺服主，我们众人要一同喜乐。所以保罗这边说，这样看来，就是讲了前面的所有这些东西以后，尤其是列举了基督的这样一个顺服，有时候说腓立比人说，你们过去是顺服的。过去是指的什么时候呢？就是指的保罗因着马其顿的意向、马其顿的呼声，他去到腓立比。腓立比是马其顿的第一个那个皇位城，去那边传福音，他被下在监里边。那时候就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顺服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和保罗同工的、和保罗团体的教会。他不但在经济上支援保罗的施工，更是在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们还差派他们弟兄去监狱里边那边去那个罗马那边来侍奉。所以说保罗说，你们过去是常顺服的，但是现在呢，我在监狱里边，不在你们那里，即便这样的时候，你们更应该顺服。而且是什么说，你们要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恐惧这个字的意思，本来就是说感觉到自己缺乏，各种各样都缺乏，就害怕逃离。我们知道国内这些年经济飞速发展，很多人自己创业、开工厂、办事业，但是成功的总是少数，很多人是赔本的。赔本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欠很多一屁股债，没钱还，所以就我们有一个就是说，叫那个老板跑路，就是说老板呢把剩下的钱就是没钱，就跑了，欠下的债呢，债主找上来呢找不见债主，所以无法偿还，也就是说恐惧，因为缺乏而逃跑。但是在这边呢，其实就是说上下文里面他传递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敬畏神，要顺服神。敬畏我们之前分享过，敬畏就是说带着一点点惧怕的心里边顺服，他主要是听神的话，主要是讲到顺服这个字。因为这个战境呢，就是说就我们相当于一个重复之责一样，要加强这个恐惧的描述，就是我们要在最大的程度上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敬畏神。那个保罗在以弗所这边也讲到说，我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所以说我们在工作当中，老板让我们做什么，我们要把这种话语，要把这种命令，就像说基督对我们的话要，我们要有这样的顺服的心态。很可惜，今天的员工和老板呢，经常玩那个毛做老鼠的游戏。老板在的时候，好像忙得不亦乐乎；老板一不在，就干自己。以至于我听到说，有的实验室安了摄像头，老板在看会电视，非常可悲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老板再给你多少的工资，你的心里边是非常感到压抑，时间一长，必然有那个抑郁症。所以说，这就是今天的现今时代。所以这边保罗说，我们基督徒要顺服神，要极大的程度上顺服神，干什么？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活出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你们这个是说我们通过做工来达到这种救恩的目的，而是说我们已经是神国的儿女，有神国儿女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恩赐能力，来在生命当中把这些都应用出来，和我们的身份相配。那么这个做成的意思，这就是说我们开始这个工作以后是要做到终点，就像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老板做人让你做一个项目，你现在这个项目以后呢，你是自始至终要最后做到终点，做到完成，完成这个项目，把这个项目交给老板，有一个工作报告，有一个工作总结，而不是半途而废。所以说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说我们一旦进入神的国度，开始基督的生活以后呢，我们是自始至终的，不是说我们做2年就可以了，或者说做20年可以了，而是需要做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自始至终。那我们通俗的话就是要鞠躬尽瘁，对神的事工，对神鞠躬尽瘁，而不是对这个世界。那么换一种语言来讲，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呢，就是我们通常老说的，就是丢掉老我，活出新我，除去旧人，穿上新人，铁铁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神圣的道路，还有很多很多的讲法，都是同一个意思。因为在不同的讲法当中，我们每个人呢，对不同的讲解呢，有不同的领受。有的人可能对除掉老我、活出新我感受很深，有的人可能说对神圣的道路感受很深。所以，就神借着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这是说我们要顺服，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已经是 being 了，我们要 doing， 而不是通过 doing 来变成 being。这就是我们已经是了，所以我们要活出来。当然，一个我们通常问到就是说，听起来很好，我们也向往那个美好的生命，但是我们能做得到吗？通常说我们太软弱了，让我们去传福音说啊，我太腼腆了，我都太内向了，我都不敢和生人讲话，甚至和朋友讲话也是战战兢兢的，讲话很少，这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能做得到吗？这是我们每个人自始至终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但是这边保罗为什么劝勉腓立比人做成他们得救的功夫呢？因为特别紧接着经文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用心，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么这个新那个 NIV 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英文 ：For it is God who works in you to will and to act in order to fulfill His good purpose。这个是按原文的文字顺序来翻译的，也就是这个字呢，一开始就是这个 God 这个词儿，要强调是神在我们心中。那么这句话呢，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一个是说神一直在我们心中，天父也好，基督也好，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心中的神不是安息不动的，他一直在做工，一直在做工。这边是说神在我们心里边运行，这个运行就是一个有效的工作，就是他的做工是有效果的。他我们说神行异能都是同样一个字，行大事都是同样一个字，就是说神的做工是有效的。像是我们在这个市场工作，有时候忙活半天毫无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不是的，人在这边运行是有果效的。人立志行善，我们说人，我们说在比如说我们过生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许愿，这是我们立志，我们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要有比如说拿到学位，或者说那个就像我们刚才知道，我们那个从那个组员升到组长，或组长升到中层领导， 就是说我们要更多的荣耀神，更多的传福音，更多的帮助人，更多的行善事。这是我们立志，我们立志呢是根据神的旨意而立志的。所以说我们立志有基督在我们心中，神就会帮助我们，不是按照我们人的喜好，不是按照我们人的喜好，人的喜好经常会变，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喜好，但是神的旨意是美善的，是一直不变的，是成全的。所以说保罗劝勉他们，保罗同样也给他们一个传述，因为我们做成得救功夫是神通过我们来做，我们就是一个工具，就是一个榔头，榔头钉钉的，榔头有能力钉吗？完全没有能力钉。他如果放在那儿不动，他可以推推泥土没啥反应，但是你拿着榔头去钉钉子，我们就是那个榔头，神就是那个拿榔头的那只手，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这个榔头就有用。如果不愿意被神使用，这个榔头和一堆泥土没啥反应，泥土是不能拿来钉钉子。这就是说，我们愿意做成得救功夫，那神就会使用我们，神就会把我们当作一个活水管道，把他的爱像活水一样通过我们流出去。所以说，顺服神在我们所有的事工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是神使用我们，不是说我们离开神，我们做什么。神帮助我们做，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像好比老师帮助学生一样。我们说，作为一个学生，不管你是小学、高中、大学，都要考试，我们都怕考试。我这个现在还经常做梦，所以又回到高中了，又学的数理化了，又要高考了。做梦的时候还想，这能不能考上？因为我们那会儿上大学呢，我79年的，那会儿上大学呢不太容易。能考上那都是神的恩典，现在回想起来。所以经常做梦的时候又回到学校，又上这个高中了，还在同一个教室，还在那座位上，这能不能考上，很担心我们考试。而且当然学习好的就是说啊，能不能考第一，我们不想的，我们说能不能考上。但是这边呢，神帮助我们，就像说老师给学生出了一道题，要最后要考这个学生。但是在考以前呢，老师就帮助这个学生按照要考的内容去帮助他复习，每天帮助他复习。最后呢，我们通常情况下就相当于是说老师就告诉你答案了，我就是考这个，你到时候按这个你就交卷就可以了，通常情况下都没问题。但是呢，我们还会担心说，万一我那一天考不好，万一呢我那天那个思维不正常啊，逻辑正常，或者比如说闹肚子了，肚疼了，或者说那个有什么其他情况了，我考不好怎么办？啊，神还是有办法，因为神帮助我们是帮助到底，而不是叛徒。那个《帖撒尼罗家前书》5-23节这边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所以说，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的保险吧。我们就拿说，今天我们通常人们都买那个人寿保险，实际上人寿保险是作为一种投资了。并不能保守我们说你活到80岁就是不生病或者不死了，这种幻觉说。但神给我们这种永恒的保险，你在世上有保险，他会帮助你来做，即便你做不到，最后他帮你来做。就像说我万一那些考试我思维不知道怎么样，那没关系，老师拿起笔来给你写好了，算你交卷，这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中间有一个过程，我们必须顺服神，我们必须跟上，就是跟着老师去复习，跟上老师给交卷以后你要答那个题。你不是说视频帮我每天在那睡大觉，反正老师到时候会答题，这种心态我们要思考你当初是怎么样进去。如果是你这样一种心态说，反正最后耶稣会让我全然成圣，我现在完全什么也不可以不做，按你的意愿来生活，按你的意志来那个做事，那你的思考，你当初是到底怎么样来接纳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的时候， 这心中就充满了这种满足感、喜乐感、这种兴奋感，就相当于说，你今天跟上一个人，比如说他给你各种各样的这种取悦，你能知道他有能力完成，你会心中的这种感觉一样，知道吧？这是神给我们的许愿，但是人的许愿呢，经常是落空的，因为人没有远见，没有远见，神没有给我们这种远见的这种恩赐，所以说是神要我们做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做呢？一些具体的怎么样来做呢？我们知道这个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纷争，那教会呢又是一群罪人所组成的，所以有教会的地方也会有纷争。所以这边保罗强调是吧？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有欠缺的，每个人都有他的软弱，每个人都有他的盲点。我们不管是说话也好，行事也好，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你的视野不可能是360度，那么我们的眼睛180度勉强，我们看不了360度。所以在这边说，不要发怨言。要彼此接纳，要彼此顺服，在顺服主的情况下，我们要彼此顺服，不起争论。争论呢，不解决问题，争论只能伤害感情。我们可以讨论，心平气和的讨论，甚至我们可以辩论，但是辩论通常情况下，跟着人的罪性走，就会变成争论。所以。我们祈求神，借着我们心中所住的同一个圣灵，我们有一样的意念、一样的心智、一样的爱心。在保罗第二章一开始时候就讲到了，如果说我们彼此不争论、彼此顺服，那我们就会达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使我们无可指责，称是无人。无可指责呢，这个在这边主要是讲的。道义上、言语上、行为上，而不是说我们一点罪也不犯，不是说我们就完完全全的圣洁。完完全全的圣洁，要等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使我们的灵、使我们的身子、使我们的魂完全圣洁，对，那是完全的。我们圣经里面有几个无可指责人，比如说那个施洗约翰的父母撒迦利亚和伊丽莎白，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是无可指责。就是他们的在世上的言语行为、道德层面是无可指责，诚实无伪。现今的时代是确实需要诚实，太多的那个诡诈，尤其在我们那个生意场上吧，生意场上的诡诈呢，可能比其他地方多一点，但并不代表其他地方没有诡诈。在一个电视剧当中，就是我前段时间做手术完了，我就看电视剧，电视剧当中就讲到这个做生意的人说。做生意非常的不容易，一次一次的做，一次一次的上当，而且每一次的上当呢，都有新的花样，就是骗术呢，一次比一次高明，每次都花着新的花样。我们说现在的科技发展，高科技了，好像是我们应该更安全，但是其实呢，说高科技的情况下，有高科技的诈骗手段，知道吧？把你的信用卡盗了，信用卡给偷了。所以这个诚实，在这个时代是太需要了。这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所要做的诚实无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跟你教导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是多说，那就是蠢。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代做不下之二。那么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弯曲背扭的时代。这个弯曲这个字呢？它是本来是一开始描述一个木头，在有水分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平整，但是木头一干燥以后，它就弯曲了。你们有没有这种生活经验的？我们家的那个小案板，做完饭以后，它是上面有水分，但是上面压一个重东西呢，等这个过第二天以后呢，它就有点翘起来了，知道吧？木头一干燥就会弯曲，这个就是弯曲的意思。那不同的木头有不同的弯曲方法。那么，有的解经书就讲在这个时代，就像是缺少了神，缺少了圣灵，这个时代变得弯曲了。 这个世代充满了诡诈，充满了欺骗，充满了谎言。我们看看新闻报道上，在美国枪支是自由的，一开始说在那些不好的地区有枪械发生，比如在巴尔的摩什么地方有枪械发生，但后来经常看到我们生活的社区、大学里边、中学里边，甚至小学里边都有枪械事件发生。这就是这个时代太顽缺了。那悖谬是什么意思呢？悖谬就是失去本该应有的状态，就是我们的社会本来应该是和谐的。如果说亚当不犯罪的话，是去人和动物，和动物和动物是可以和平相处的。狮子不会吃那个野牛去，不会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动物世界里面，狮子在那个藏在那儿，一群那个野马或者野牛甚至大象过来，它就扑上去，不会那样的。这是离开了原来神创造的世界，离开了神原来创造的状态，变成现今这样。现今这样的状态就是没有神的社会。如果说我们把人类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在工业革命之前，很多人是相信有神，信神也比较容易。那工业革命以后，科技发达，人的理性思维提高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所有事情必须靠理性来解决。就到底有没有神，我们的思考，我们的验证，我们的查考。到现在就是说，自从那个上个世纪那个德国那个教学家尼采他吹写的，就是说神死了，也就是说否定神，没有神。我们现今所处时代就是后现代社会，没有神，离开了社会，这个社会的变得越来越远离神，这就是悖谬所指的状态。所以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们发现没发现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今天的世界充满了罪恶，那肯定就没有神嘛。如果有神的话，世界怎么会罪恶呢？但是今天这个悖谬的世界正是因为离开了神才导致这样一种现象。所以说通常人们在不认识情况下把现今的时代这样一个状况呢本末倒置，以为是没有神，其实是我们离开了神，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完全悖谬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悖谬的时代中呢，我们要做明光照耀，明光照耀。马太福音这边也讲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头底下，而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间，叫你们看，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刚才我们两首诗歌都唱到生命的光，基督在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他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他是世上的光。那神也应许我们说，我们若跟随基督，就行在光中，光中就有生命的光，所以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要去了解这个世界，我们要去带着我们一点点小光，基督圣的大光，要带到人间，让人间充满阳光。我们说黑暗的地方总是最隐藏那些乌七八糟的地方，我们说野地里的石头下面经常藏着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些小虫子，搬开石头的时候，小虫子黑暗的东西一见阳光到处乱跑，到处自在。所以我们的光照在这黑暗当中，怎么样驱散黑暗当中各种各样丑恶的现象，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愤怒、纷争、欺骗、谎言，怎么样使其消除呢？这是我们要做的。那么这个做盐做光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基督话语所教导我们的。这边他讲了，将生命的道表现出来，基督是生命，基督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灵粮，基督怎么样教导我们，怎么样就去做去。保罗是希望腓立比接触那个仁义的果子， 那我们教会的意向也是说，跟随基督，接触善，这也是同样的道理。这边讲到保罗提，这边提到说，要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捆绑，也没有徒劳。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给的多，将来要的也多。神给你多大的恩赐，就要你结多大的果子。一个人神给他担十斤重的恩赐，你担十斤，神就心满意足了。一个人神给你担一斤重的这个担子，你担了一斤，神也心满意足，就像那个五千两、两千人一样，神都称他们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说，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必须尽心尽力的使用出来，尽心尽力使用出来。如果你隐藏了神的恩赐，有些恩赐是可以挖掘的，就是说不是生来就有，所以我们要祈求神，让我们能够妥善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有不同不一样的恩赐，有怜悯啊，有这个就是说教导的，有做善事的，有做管理的啊，各种各样的恩赐啊。我们只要说我们有什么样一技之长，愿意被神所使用，用在神的圣工上，都算。比如说你好，跟那个跟人讲话，用沟通的恩赐，哎，那这个传福音的言语方面用的很好。有的人就是虽然不会讲，但是说做饭菜做得好，愿意给身边的那个弟兄姊妹或者说为人做饭，那这也是恩赐。所以我们每个人总定都会有恩赐，因为恩赐是圣灵给你的，你心中只要有圣灵就会有恩赐。如果你哪天说我没有恩赐，那你，我问你，你有没有圣灵？你有圣灵就会有恩赐，所以以后你千万别说你没有恩赐，你应该想一想我到底有什么样的恩赐。所以说保罗将来要交账，所以他是希望腓立比人把生命的道活出来。当然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讲的，不管是在座的还是线上。我们知道是人固有软弱的，保罗在上文提到说他很快就要出监狱了，希望到腓立比再看看。但是这边呢，我们这个和合本圣经没有关系，这边有个但是，17节前面有个但是没有关系，就是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比较绕口啊。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腓立比人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信了，他们也和保罗一同同工，不但在经济上，他们也派人支持保罗。所以说，腓立比人向上帝献上他们的信仰侍奉，他们侍奉神就相当于他们向上帝，向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给上帝献了一头，献上一头牛或者说一只羊一样，这是他们献上帝了。那保罗呢，现在在监狱里边。虽然他相信他很快会出去，但是他也转念一想，几乎不然，即便说神不让放他，不放他出去，他死在监狱里面，被上了绞刑架，被断了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死呢，就像以色列人献祭时候交的那个酒一样，那个奠，那个这个交奠，那个奠祭一样，交在腓立比人所献的这个祭上。描述这样的现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腓立比人的侍奉献在神的祭坛上，那保罗呢，因为侍奉神被断头，那么他所流的血呢，就像那个奠祭一样浇在腓立比人这个献祭上。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保罗说我欢喜，我欢喜，这就是他可以坦然面对死亡，他愿意接纳神所赐给他的准备。那么我们经常那个每个月一个礼拜我们领那个主餐杯，那个主餐杯呢，它既是一个福杯恩典的杯，它也是一个苦杯，就是说我们在将生命之道活出来的时候，在跟随基督走十字架的时候呢，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苦难，所以它是一种苦。所以保罗这边说，即便说他要被处死化，被交奠其上的，他是一个喜乐的，他是一个喜乐的。 所以我用图像来解释一下，就是说，下边呢，这是我们说这头羊呢，就是腓立比人所献的祭，那保罗的血呢，就是这个罐子里面流出来这个奠祭一样浇在其上。如果是这样一幅画面，保罗是欢喜的。保罗不但自己欢喜，他也呢劝勉腓立比人说：“你们也要照样欢喜，就是同样的原因，你们也要为我被浇奠其上而欢喜，与我一同喜乐。”一同喜乐这个字呢是由两个字合成的，一个呢就是说一同的意思，一个是在恩典里面喜乐的意思，所以说一同喜乐就是一同在主的恩典里面喜乐。所以这种一同喜乐是非基督徒不能体会的。即便说我们做了基督徒，如果你不参与母像和别的弟兄姊妹一同的同工，那你也感受不到，你只是自个儿自。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听说说，我自己在家里边敬拜就可以了，我自己可以上网上可以听很好的道，可以听那个名牧师讲道，讲得又风趣又幽默又鼓舞人心。那个你没有一同在里边，你不可能和那个电视机一同喜乐，电视机没有生命的，你偶尔这样可以。所以说我们说为啥说做基督徒，你必须在一个教会当中，必须在一个群体当中，你才能够体会到圣经里边所写的这些应许。所以说，保罗劝腓立比人要一同，因为我们是一同侍奉的。所以我们通过说保罗对腓立比人劝勉，也是对我们今天弟兄姊妹的劝勉，我们怎么样送福，我们要活出我们自己的救恩，我们已经是神国度当中的子民，我们要有神国度子民的言语行事为人。当我们按着神的教训活着他生命之道的时候，我们就是世上的光，我们就会照亮别人，别人就会因着我们的行为，为啥这个人原来是那个样子，原来坑蒙拐骗，现在为啥会自己还被别人骗，也不发怨言呢，甘心乐意接受呢，他就会询问我们。当我们回答说是因为基督的爱，如果可以饶恕别人的时候，那他就会讲基督的爱到底是个什么样。当他也接纳基督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因着他接纳基督，我们会和他一同喜乐，因着他感受基督的爱，他也会和众人分享基督的爱。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基督的灵光照耀。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人最大的布道家何佩里，他的布道会都是那个多少万人，万人二十，都是在那个大型的体育场来的。那个我刚才就是说，我们都是面向，都是那个内向的，不善于讲话。然后那个葛佩里的老师有一天在布道会上看见，哎，这小子不就是当年他教的那个小学生吗？他怎么会这样，就是说能够在众人面前这样那个公开的讲话，像这么多人讲话。那么在小学，因为在小学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就提问那个学生，让那个葛佩里站起来回答问题。葛佩里站那儿就是一句话也不说，不敢讲话，面前不敢讲话啊，最后只好让他坐下。所以说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也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言不善于言辞的人，但是说他愿意被神所使用，神就撬开他的嘴。就像说摩西说我是一个兔崽笨舌的人，但我们说摩西很能讲，好吧？所以说我们只要顺服，愿意被神所使用，和排列在成千上万的人群。同样，我们中国人当中有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上帝博士，他也是在他那个时代，上世纪前半叶，走遍大江南北、东南亚一带，带领成千上万的人信主，最后是因病去世的，病的时候体重病得非常之可怜。那么这边有一段他的那个录音，我给大家放一下。那就换你看，可以点一下吗？
是， 我们要明白，我们这位先知以赛亚他从来不传社会福音，他只传十字架的福音。感谢主，耶稣是我的救主，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我现在要讲讲我的见证。我以前呢是一个教友，又是牧师的儿子，但我不是一个好人。我19岁的时候到美国念书，后来得了博士的学位，但是在我人生27年的岁月里面，我跟主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虽然我礼拜天照常去做礼拜，别人唱诗我也唱，别人祷告我也祷告，别人说耶稣为我死我不相信他，我只相信耶稣是个好人，是个圣人，我只相信他的人格。当我还没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呢，我夏天的时候经常在我们那边乡村传道，但是那时候我传的只是耶稣的人格，耶稣是个好人。我后来去了美国读书，我曾经去到救世军的布道处，听到他们唱一首诗，就是唱啊，在羔羊的宝血内有能力，那是我一点都不相信。会后有人就问我说，宋先生你得救了吗？我跟他说我是牧师的儿子，我说你们说的是迷信啊。走了几步又有一个女人来问我说，你重生了没有？我跟他说你老头老。又走了几步又有一个人来问我，我就发脾气了，我说不关你的事啊。我当时所信的是社会福音，我得了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去读神学，结果学了半年神学，我学的全是耶稣的人格，耶稣是个好人。结果到了1927年1月10日这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圣灵来了，圣灵第一步的工作是让我知道自己的罪，让我想起某时某日我恨人啊，我打了我哥哥，我考试作弊，我看不好的小说，我工作说谎啊，我做了8个小时的工，我骗说有做了8个半小时，以往的罪圣灵全部都给我指示出来。结果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恐惧战惊，我怕得连饭都吃不下，好像那时候地狱就摆在我的面前。我心里告诉我不要怕，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害怕。结果那天晚上我读路加福音23章的时候，我看见主耶稣是怎样被钉十字架，还有那个强盗所说的话，我突然觉得我自己真的是该死的人。那时候我跪在房间里，我认自己的罪，我说主啊，你从前救那个强盗，现在你能救我吗？我承认我失败，我靠良心我靠不住啊，因为我良心控告我是有罪的。那天晚上我跪在那里，我站不起来，我祷告到半夜，突然我看见主耶稣站在我面前跟我说，小子啊，你的罪我为你死了。感谢主，那天晚上我才知道我自己的罪，原来十字架上的主他已经为我担当救赎。所以那天晚上当我一看见了十字架，我的生命就改变了，27年的罪那一夜都向我完全的显明，主保守我直到今天。弟兄姊妹，没有人能救你脱离罪，只有主耶稣的宝血，他受苦是为你为我。感谢主，我们来唱奋兴短歌171首。主替我舍身，罪债尽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主洗涤血更白。主替我舍身，罪债尽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主洗涤血更明。今天下午有许多罪人心里没有平安，巴不得耶稣的血把你洗净。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你自己的罪永远都担不起，只有主耶稣为你担当。耶稣要救你，主快要再来，你的罪过如果没有赦免，你怎么能见耶稣的面呢？许多年在罪中飘荡已经够了，应当赶紧悔改。朋友们赶紧悔改。
我听了他的录音，反复听听了很多次，非常之满足，非常兴奋。他所讲的就是保罗所说的， 基督钉他十字架。当我们看到这两位属灵的伟人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问题说，他们是大呼祷的，神给他们很大的能力，很多的恩赐，他们可以做到这样子。我们一个很平凡的人，有圣灵，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恩赐，我们也做不到那么伟大的事。但是在现在，在现在这个时代，也还是有很多的，我们通常所说一个平信徒，实际上不存在平信徒这一说，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与我没有分别，都是同一个圣灵，同一个天父。这是加拿大几个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在超市面前举牌子，我们说举牌子曾经是传福音有效的手段，在现今好像举牌子这个方法是不是含灵光呢？被福音单张还是不是很有效呢？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方法，只要我们愿意被神所使用的时候，这神没有过时的事情，因为神过去做事，现在做事，将来也做事，他的原则是一样的。举牌子的当中有一位小姊妹，他说希望12月份的举牌他可以带领15个人进，那是他向神要的。等到12月8号的时候，他的举牌已经引领14个人进。在星期五的时候，这个姊妹和另外一位弟兄两个人一同出去，在十字路口，这弟兄举着牌子在那边祷告，姊妹呢拿着单张在前面发。这弟兄说呢，我希望今天有10个人信，心里边祷告。他们在那边站了3个小时。加拿大挺冷的，比我们这边冷有很多。站3个小时祷告。那姊妹在前面发单张。3个小时他们带领11个人愿意接受信主。当完了以后呢，这弟兄跟姊妹分享说，啊，我向神祈求是那个希望神有10个人信主。那姊妹说，啊，我也这样祷告，所以希望神有10个人信主。这就是同感应力。这就是同感应力。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一样的爱心。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神的时候呢，神会使用我们的。不管我们是这么卑微的人，不管我们是多么内向的人，不管我们自己多么认为我们自己没有恩赐，神都会使用。这位弟兄三个小时，他的关节的半月板是损伤的，损伤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原来工厂不让他上班，因为怕他摔倒，所以他现在是没工作的，他是吃救济的。所以说按我们通常说的说，啊，我们的身体不行，我们担当不起各种这个挑战。他能担当得起吗？他也担当不起。谁能担当得起？所以我们也不是介绍说不要回自由，不要瞧不起我们自己，不要瞧不起我们是一个小教会。当年的安提阿教会也不大，神通过他们差派保罗，搅动了这个欧洲，搅动了这个世界。我们觉得我们非常的亏欠，我们整天待在我们的安乐窝当中，我们享受神赐给我们丰盛的美食，优越的物质条件，我们给神的太少了。所以希望神来激励我们， 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不是我们刚强，是我们依靠那位神是刚强，他有无限的爱心，只不过只想让我们作为一个管道把他的爱流出去。我们也说怎么样在社区跟社区传福音，我们过去尤其是我一直说我们没有什么好办法，举牌子是什么好办法，这是什么好办法，但神也用它，所以说不是什么好办法，而是说我们自认为胆小，自认为胆怯，自认为没有能力，不敢走出去。所以求主借着保罗劝勉腓立比人的顺服，也劝勉我们顺服，真是把我们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性胆小，求主来让我们刚强。我们做一个祷告。今天我们实在是感谢您，您赐下您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生命的灵粮。主啊，您说您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让我们能够按照主的话语活在这个世上，在这个弯曲背鸟走样的社会当中，能够传递基督的爱。主啊，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说主愿意我们顺服在您的脚前的时候，您就会使用我们每一回，使用我们的每一时每一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如明光一样照耀这个黑暗的世界，让更多的人能够相信，让更多的朋友家人我们的同事能够接纳主。是吧，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线上，也引领我们每一位，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真是当作活祭献给主，献在主的祭坛上，能够发出那种就像当年新疆的火祭一样献给主。是吧，求主使用我们，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